欧洲正面临着500年来的最严重干旱，本应处于夏季汛期的中国长江流域也遭遇了1961年以来的最严重旱情，农业欠收，航运受阻，发电量骤减。如此艰难的夏天是否会成为今后的新常态？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德国之声一看你就懂节目。根据欧盟委员会8月下旬公布的一项科学报告，今年夏天北半球的异常高温、降水减少所引发的旱灾是欧洲50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。这份报告指出，当前欧洲有近2/3的地区处于干旱警报状态，而干旱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天太热、雨太少。从今年5月起，欧洲各地就不断遭受热浪侵袭，导致河流、湖泊的地表水蒸发量急剧上升。同时，由于大气环流的改变，降雨量却明显少于往年。连续3个月的旱情，使得多瑙河等河流的水位纷纷创下了历史新低，甚至二战期间沉入水底的军舰也得以重见天日。在北美地区，今年夏天也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干旱。在德克萨斯州北部的恐龙谷州立公园，干涸的河床上赫然出现了1亿年前的恐龙脚印。在中国，本应处于夏季汛期的长江流域，现在也同样因为高温干旱而出现了反常枯水期。比如，长江支流嘉陵江的水位急剧下降，让600年前的一组佛像重见天日。沉船、化石、佛像，考古学家们自然是喜出望外，但是面对这般的极端干旱，绝大多数人都是愁眉苦脸。根据欧盟委员会的预测，欧洲今年夏季的玉米、大豆等农作物收成将比近5年平均值低12%到16%。中国政府也出台了10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，以帮助受灾的稻农。在俄乌战争导致乌克兰粮食出口受阻的情况下，欧洲、中国这两个产粮大户同时受灾，势必让全球粮食市场雪上加霜。工业方面，莱茵河、多瑙河的内河航运在欧洲物流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这些河流水位偏低，迫使货船不得不减小载货量以防搁浅，许多依赖水运的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停产。更糟糕的是，河流水位降低导致许多水电站不能正常发电，传统的煤电厂甚至核电厂也因为缺乏足够量、足够多的冷却水源而被迫降低发电功率。在中国的水电大省四川以及重庆，这个问题尤其突出，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台为期数星期的工业限电措施，以防电网崩溃。包括许多德资企业在内的大部分工厂被迫停工。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四川的锂产量占全中国的20%，多晶硅产量占比13%。四川工厂减产对全球的电池、芯片等重要产业链都有着巨大冲击。除了本地企业，依赖四川、重庆电力的中国其他制造业大省也遭遇了电力短缺的困境。尽管8月底的一轮降水缓解了四川、重庆的电力形势，但是水电站重新蓄水、恢复正常发电还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。旱灾在历史上也时常出现，但是其发生频率、强度近年来都在显著上升。不论是欧洲还是中国的专家学者，在今年夏天的高温干旱期间，都反复强调气候变化之影响。
Nach dem Jahr 2018 haben wir uns eigentlich gefragt, ob das jetzt sozusagen der große statistische Ausreißer war, das, was alle 100, 200 Jahre einmal vorkommt. Da wir das jetzt 4 Jahre später in ähnlicher Form schon wieder haben, scheint es eben so zu sein, dass sich diese Zustände in Zukunft häufiger so ergeben werden.
地球表面的水不断地在进行循环，气温上升时，江河湖海的水就会蒸发。水蒸气上升到高层大气后，冷凝成为云。 地球自转，大气环流会把富含水分的云输送到数百、数千公里以外的地方。当云层满足结晶条件时，就会形成降水，将水分重新运送回地表。每年春季，随着气温的上升，积雪、冰川会慢慢融化，汇入河流。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时间里，冰川融水通常都是各大河流最主要的水源。但是气候变化却让这一精密的水循环系统乱了套。随着平均气温的上升，越来越多的降水以雨的形式出现，而不是雪。而且降水也会以更快的速度蒸发。这意味着春夏时节冰川融雪的水量明显减少，各大河流的水位因此低于以往。简而言之，大气中的含水量增加了，此消彼长，地表的水量便减少了。顺便提一句，大气中的含水量增加会让降水出现得更集中、更暴烈。比如去年在西欧、中国等地发生的严重洪涝灾害，就主要归咎于这一因素。简而言之，气候变化改变了原有的水循环体系，导致旱的旱死、涝的涝死。根据联合国的统计，目前全球每年约有5500万人直接受到严重旱灾的冲击。此外，大约有40亿人，也就是地球的一半人口，生活在每年至少遭遇一个月旱情的地区。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，这些数字还会继续上升。因此，如何节约用水就成为了一个越发重要的议题。比如，在旱情一年比一年严重的欧洲第三大粮仓西班牙，农田滴灌技术已经广泛运用于80%的耕地，极大地减少了传统灌溉过程中蒸发浪费的水量。在西班牙，农业用水占到了全国淡水总需求的70%。在中国，许多城市的水务部门正在大规模更换管道，这是因为输送过程中渗漏的水量占到了相当大的比重，而新型的水管能够显著减少跑冒滴漏现象。在意大利，不少地方政府出台了临时性法规，禁止居民在干旱时节浇灌花园、清洗汽车、冲洗庭院、填充泳池，确保宝贵的淡水被用于饮用、个人卫生以及重要的农作物。除了以上这些单纯的节约措施，还有一些开源节流的手段则充满了争议。比如，中国近年来正在大规模新建水利设施，从而在旱季前提前蓄水，汛期前提前放水，以期达到削峰填谷、抗旱防洪的效果，顺便发电支撑经济。不过，这些措施有赖于准确的汛情、旱情预报，一旦出现了汛期反枯等异常情况，很难及时调整。而且，拦水筑坝对生态环境有着不小的副作用，即便能够实现抗旱防洪的初衷，其总体效应依然难以判定。因此，欧洲近年来已经开始部分拆除原有的水坝设施，试图让河流恢复其自然生态。中国近期还试图采用人工降雨来缓解局部旱情，不过这种方式的应用范围很有局限性，必须满足云系足够厚、含有过冷水、具备上升气流等苛刻条件。以上都是如何应对旱情的方法。若想既治标也治本，也就是真正的从源头上减少旱灾的发生，还是需要加强气候保护的力度。欧盟委员会在8月下旬的旱情报告中就指出，就中长期而言，必须争取在全球范围内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，从而有效减少进一步变暖的风险。总而言之，面对高温干旱，工业、农业、交通、物流、居民生活都会受到影响，同时又都能采取行动，从短期以及长期层面予以有效应对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如果有其他的节约用水妙招，也欢迎在评论区与大家分享。以上就是本期德国之声一看你就懂节目，疫情关注我们在网站、脸书、推特、 YouTube 频道上的最新相关报道。 点赞订阅固然好，独立思考价更高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